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身妥拉十岁的第44周，所说的话，所说的话。本周的经文进度是生命记的一章一节到三章的22节，以及先知书的以赛亚书一章一节到27节，还有使徒行传的9章1到21节，及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七节。本周我们是遇到了埃波月的月朔，但是呢，我想整个的埃波月，实际上我们会遇到了这个所谓埃波月九号的咒诅，这个埃波月九号呢，实际上是百姓在历史中哭喊，决定放弃进入应许之地，从此。我们看到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都是在埃波月九号被毁，甚至在历史中也有多次埃波月九号被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的例证，所以我们就看到历史中显明有一个埃波月的咒诅。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说到它是高点的月份，因为就在埃波月的15号旷野中，上一代最后的以色列人死去，而以色列人可以再一次蓄势待发，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呢，本月也是我们可以做出正确转变的月份。所以这个月你需要将你的信心和应许结合，才能突破，也就是让你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主和他的应许之上，你即将进入神给你的命。
那我们特别留意到就是我们越靠近埃波月九号，那么实际上在今年8月12号就是埃波月九号，它被称为圣殿被毁日，是犹太人一年一度的哀悼和禁食日。而在今年呢，我们看见以色列很有可能面临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攻击，很需要列国的信徒同心的代祷。多年以来，伊朗在中东地区培植了7个代理人，包括第一个是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武装分子，第二个是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武装分子，第三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第四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第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伊朗的军队，第六是加萨的哈马斯，第七是西岸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而在8月4号的晚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伊朗及其代理人正试图在以上7个战线上包围以色列，但以色列已做好准备，决心与其对抗。我想我们真是要举起圣洁的手来为耶路撒冷祷告。随着环境中列国中极大的震动，我们看到先知的分享，这个是拉娜的分享，他说在8月起来，从你等待的位置中移动，在8月兴起，从你等待的位置挪开。我看到有一个动荡和震动发生，事情开始被主挪动和除去。我看到许多人在蓄势待发中，当我们进入8月时，我看到它猛烈的风吹来，开始震动和转变事物。突然间，那些在蓄势以待中的人被呼召兴起，然后我听见主说，不要被你在八月所看到的感到不安，因为将有巨大的移动和震动，将有巨大的重新安排。对，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看那些在八月被震动的事物，而要看那些在八月被重新安排的事物，因为我将在八月拔出揭露和揭示，带来我的子民生命中的进一步对齐。这是我的神圣秩序，这是我的神圣对齐。我将在更深的层次揭露那些妨碍任务的对齐。在八月，你必须留意听我的声音，你必须注意我带领的方向和我所启示的，你必须预备好随着我手中的重新安排而行动。我对你们说，在八月你们将被呼召进入我一直在为你们准备的地方， 当门开启，哨声响起时，你们必须按我的命令列动，不要行动，不要让恐惧或威吓阻止你们进入我呼召你们的地方。要知道，我已经为你做好了迎接这样的时刻的准备。我一直在对你们中的许多人讲述我亲手进行的重新安排，所以当它发生时，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在八月将会有超自然的取代和任命同时发生，是时候站出来参与我所说所做的一切，并且按照我手的动作而行动了。因为在八月将会发生突然的转变，新的途径将在八月开启。你们中的许多人感觉被推到一旁，但在八月你们将开始进入新的任务，以带来我在这时刻带来的更大的神圣秩序。因为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与我同在的隐秘之处，携带着我所揭示和显示的神圣智慧和辨别力，这些事情中有许多将在八月开始显现。当这些事开始被揭示和移除，当这些事开始被移动和震动，你们必须不要被情感所牵动，而要知道我是为了让我的神圣秩序得以显现，我正在清理、震动、移动和转变，以便我的灵得到更大的浇灌。我正在带来我的神圣秩序。在八月，观看我将呼召你们提升到任务中的更大的洞见。我将在这个时刻进一步明确给予任务。我们将在八月看到许多片段的聚拢，我所揭示给你们的事情和我呼召你们站立的地方将会有一个伟大的汇流。这汇流将带给你们更进一步的明确知道我呼召你们去做什么和进入什么。对于你们中间的许多人，在八月你们将在这些新的途径中接受在职培训，你们已经为这个时刻做好了预备，但你们必须依靠我的灵和我的训练及引导，以新的方式与我一起同工执行。许多人会对于不熟悉八月的路径而感到害怕，但是我对你们说，记住，我与你们同在，我呼召了你们，你们已为这个时刻被高抹。阿们。留意八月的新的表达方式，他们是从我心中诞生的。观看神圣秩序以更大的方式显现。当我的表达和原始设计以及蓝图开始以一个更大的方式显现时，特别是那些在建造在沙子上和错位的地方，你能听到我的神圣秩序在地上建立的雷鸣之声吗？八月将看到我神圣秩序的加速对齐，我正在把它实现，使其成为现实。现在是时刻揭示建造在我这磐石之上的事物了。八月及以后将发生结构的转变，以便为我的灵的浇灌腾出空间。仔细观察我突然重新对齐的领域，聆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的百姓随着八月带来神圣秩序的更大加速，在重新调整上不要放慢脚步，确保参与我的重新对齐，确保随着我的任务和神圣秩序的建立而行动，不要陷入自己的理解中，而要紧紧地跟随我。我在八月以及以后所重新调整恢复秩序的大部分工作，将使你们为5785我将要做的事做好预备。所以要分外的注意我在八月释放给你们的蓝图和指示。这些蓝图和指示是我的智慧和引导，帮助你们进行即将发生的重新安排。在这些蓝图和指示中将有新的和未探索过的地方，我正在带领你们进入。那么这一段是 Ned Johnson 的预言，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讲到八月，那这次名字是这一周。我听见主正在说， 这一周从被搅动的漩涡和表面功夫中提升上来，因为这是对即将到来之事的干扰。当他这样说时，我在灵里面看见许多旋风在旋转，接着我听见多年的敌人宣传已经带来了混乱与恐惧，但这一周我要清除属灵空气，因为我要揭露敌人的计划。他们透过对我的百姓不断的轰炸，使他们陷入失败与绝望中。这一周他们所遭遇的属灵征战必须结束，他们将会提升，看得更加清楚。他们将看见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漩涡，什么是平安，什么是我的心意，什么是敌人的游戏。我要带领他们脱离无休止的表面功夫和虚假的使命，重新与我的心意对齐，因为一个神圣的聚合时刻正在临到教会，那是启示与显现相遇的时刻。这是一个你的梦想和洞察力将成为未来日子导航手册的时刻。你不再只是谈论我要带领教会的方向，你将真正的带领他们，你将终于建造你多年前只在梦中构想过的事物。但你能看见吗？敌人不希望你进入这个实现的时刻，而是希望你再次绕过那座山。他的障眼法正在分散许多人对即将到来之事的注意力。你能看见吗？针对你的诽谤是一个把戏，对你的声音和使命的反对是一个把戏，需要扑灭的火焰和突如其来的混乱是一个把戏。你能看见吗？把你的眼目定睛在我身上，不要失去你的平安，不要被拉回左边或右边。和我一起推动并生出这一切。你正处于漫长开创旅程的最后阶段，我希望你能经历到生产的喜悦。
这对教会而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成就时刻，特别是那些在过程中迷失而且负重累累的教会，因为现在正是生产和建造的季节。所以这一周忽略表面功夫，消除恐惧，与神一起建造与生产。希伯来书12:2那边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祝福大家，我们即将结束21天的狭窄，让我们一同选择前进。本周的主题所说的话，它原文的意思是话语、事情，这是一个复数的名词，指的是许多话、许多事。摩西在约旦河东向着新世代说话，他们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呢，神要特别重申这些话是与他百姓的盟约，是他国度的法则。盟约是世代传承的，因此神并没有另外立一个约，而是重申更新和恢复这个盟约，就像是把它尘封的部分再一次的擦亮，失落的部分再一次的寻回。但是它的内涵仍旧是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典章，这个目的是使双方重新确立这份盟约的关系，未来才能够同心合意的建造国度。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哈，所谓的生命记我们就称为第二律法。但是呢，这一个所谓的第二律法，我们以为是要重塑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摩西生命记中所强调的核心问题不是律例，祭礼仪典的这一个详细的规则它并没有复述，虽然它有复述10诫，但是它的重点在第1诫，就是要求以色列人对神要有独到的独有的尊崇。所以摩西最关注的是以色列百姓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将这个关系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的
决心哈，所以我们看到从新约可知哈，主后一世纪的犹太人对于摩西的启示，只作为律法条文来加以解释，以至于我们看到两约之间时期的犹太教更将这种倾向成发展成一种刻板偏狭的律法主义。现今有人把新约时代的犹太律法主义的根源归结于摩西，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摩西固然强调谨守神的律，但生命记足以证明摩西绝非只是着重于这个法规跟这个律条方面哈，生命记的主题是独一的神以独一的名以色列所建立的一个独一的关系。整本生命记它基本上是以盟约的模式为构建哈，那么代表摩西与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以盟约为基础的社会的一个下一代更新的西乃山的盟约。因此呢，生命记的内容是以盟约的文件为前两个要素的开始。首先第一个是讲到这个说话的人是谁和背景的序言以及回顾导致盟约及其更新的事件的一个历史的序言。那么这个序言就确定了时间和地点，摩西生命的最后几周人们在约旦河边扎营，摩西回忆起他的领袖的任命他探子的派遣以及导致人们在旷野待了40年的勇气，转到最近的变化。他提醒人们战胜了摩押和亚门以及流便和加德部落以及马拉西一部分在河东土地上的定居。那么本周的妥拉就是以摩西对约书亚的任命和鼓励作为他的继任者的一个描述作为结束。所以基本上本周的重点基本上就是一个过往的回顾以及他们旅程的一个记载。但是呢本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摩西人生的最后的一个月，他的领导的角色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个人转变的一个伟大的时刻。他不仅只是改变摩西，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对领导力的一个概念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结尾，摩西作为领导者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他已经任命了他的继任者约书亚，他即将带领人们穿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将是约书亚而不是摩西。所以摩西现在几乎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对他来说他不再需要战斗，他不再需要创造奇迹，他不再需要为人们祈祷。那么摩西接下来所做的就是最伟大的一个指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站在聚集的人们面前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这就是我们所称为生命记所说的话。在这些演讲当中，他回顾了人们的过去，他预见了他们的未来，他给了他们法律这有一些是他以前给过的，但是形式上有一些不同，但是有一些是新的。为什么新的现在才宣布呢？因为他们即将进入一块新的土地，他将法律和历史和所有的这些细节联系到一个总体的愿景当中，教导人们将自己视为是一个圣洁的民族，主权和立法都是属于神的民族，所以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与其他的列国有何等的不同。那么为什么有一些的律法有更新呢？因为他们的环境即将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情况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们即将从一群游牧民族，从一个西乃旷野的流浪者转变成城市的居民。他们在营地中心有上帝的会幕，上帝实际上与他们同住了38年，白天是云，晚上是火柱。
他们每一天都得到上帝啊，这个透过摩西和亚伦给他们的教导，定期跟上帝交谈啊，并且为他们所有的问题，就是水啊、食物啊、啊肉类啊等等啊，提供解决方案啊，甚至啊，这个现在呢，他们要分布在一个更大的领土上，而上帝的会幕将静止不动。他们每一年只需要去会幕三次，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呢？他们将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土地的所有者，随着土地所有权的发生，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要耕种土地，他们要饲养啊，在私有的财产上，在牲畜和公共的这个牧场，还有跟邻国的存在的国防问题，政府的类型也会改变，从摩西和亚伦以及这个支派的啊领导，到国家的领导，后来甚至像他们周围的其他国家一样，他们有国王。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社会学和政治的变化必须通过法律来解决，因此上帝的诫命必须改变并适应环境啊。这个并不是说神的属性改变，而是有一些的啊法律需要有一些的修正。所以你会发现到哈，摩西要怎么样的表达？有人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鼓励人们去收集木材，不要给他们分配任务和工作，而是要教会他们渴望无穷无尽的海洋跟大海。那你就会发现，摩西透过生命记就一连串的这个演讲呢，他告诉他们，他们是神的子民，是他所爱的国家，是他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并以诫命的形式赋予自由宪法的人。他们可能很微小，但他们是独一无二，他们是那些在自己身上为超越自己的事物做见证的人，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超自然的神迹，他们的命运将违背历史的正常规律。因为你会发现，在过往这些年，他们已经经历到很多奇妙的事。所以摩西说，其他国家将认识到以色列的神奇本质，就是他们有一位很特别的神。因此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看到摩西不是解放者，不是创造奇迹的人，不是一个救赎者，而是成为一个摩西拉比。摩西，我们的老师，他是历史上犹太人擅长的一个领导类型的第一个例子，就是领导者作为一个教师，教师也可以作为领导者。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为什么以色列那么看重教育？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当然知道他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他所救的人将有一天会遭受流放和迫害，然而下一次他们将没有摩西来创造奇迹。因此他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愿景，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希望，在他们的行为中树立了纪律，在他们的灵魂中种下了永不褪色的力量。当领导者成为教育者时，他们会改变生命。特别这些百姓需要教训历史的学习，历史的教训不只是事件的记载，而是他们如何回应妥拉的教训，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应许之地。因此弟兄姊妹，在这个季节的大变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即将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变动，我们是否也应当思想我们的角色的转变？我们应当如何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成为下一代的祝福呢？那我想呢，除了刚刚这个深思，就是我们角色的转变，在这个地方我也要分享，就是摩西曾经上山三次，每一次都是40天，第一次是西湾月的6号跟达摩斯的17号。好，那我们知道摩西在那里领受了 神的这个启示，他的律例，他的妥拉，然后他下山，但是有金牛犊，然后他摧毁了他。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达摩斯月的18号到埃波月的29号，他祈求上帝的宽恕，但是没有成功。那么第三次就是埃波月的30号到提斯里月的10号，那么我们知道10号就是赎罪日，这一次他成功了，他获得了上帝的宽恕，提到他的属性，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并且呢，他第二次把石板带下来，发生在赎罪日。我们对于第一个和第三个40天我们了解很多，因为妥拉有很详细的记录。好，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们对这个中间这个第二个40天呢，我们了解的非常少，但是以色列称这40天为愤怒的日子，因为神不接受摩西的恳求。跟这个第三个40天相反，因为第三个40天这个神被称为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经历到第二个40天的拒绝，但是呢，摩西并没有灰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摩西当他在传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知道本周我们就是落在这个第二次的40天的这段期间，所以我们可以从摩西经历到神的拒绝学习到很奇妙的功课。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人类韧性和信心的一个真实案例的研究，就是当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而且可能性似乎不大，到底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放弃，我们什么时候坚持，是最重要的，就是当周围的一切都崩溃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摩西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获得上帝的宽恕，我们就不会得到任何的教训。当然伟大的摩西，他可以聆听神的声音，所以呢，他就带下了突破。但是呢，今天我们可以透过摩西的例子，我们也能够学习到宝贵的功课。在最深的黑暗中隐藏着最强烈的光，然而呢，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次只看到一个维度，要么我们看到黑暗，要么我们看到光明。但是眼力深、专注力强的人可以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神在第二个40天的期间拒绝他的时候，摩西没有看到拒绝，他看到机会。他在其他人看到愤怒的地方，他看到了挑战；他在其他人看到绝望的地方，他看到了潜力。在摩西的词典中没有不这个词，也没有不可能或绝望这个词。他有了这样的信心，就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摇动摩西。他甚至不接受神告诉他，就是他的要求是不可能。摩西极其坚决坚持不懈的绝对确信，他的事是正确的，而正确的必将胜利。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这一段看起来不太成功的40天的西乃之旅，实际上是非常成功，因为它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个承受压力的过程，而不仅只是结果。最重要是这一段看起来不成功的40天催生了接下来的40天的热情，最终是以赎罪日为高潮，释放了以路月的慈悲、犹太新年的更新、赎罪日的宽恕，而所有的这些都源于埃波月的挫败。
的确，我们对这四十天的愤怒期并不是很满意，摩西也并不满意啊。但是我们面对拒绝，通常选择的是放弃，但是摩西更坚定的祈求，最后拥有赎罪日充满盼望的胜利。所以摩西的成功取决于他之前如何处理拒绝。更好的说法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拒绝成为他的力量，并且呢，你会看见他比任何时候更加坚定。为什么？因为摩西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知道他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弟兄姊妹，面对疫情这样的震荡，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挫败，你是否从心里面真实的知道你的神永远不放弃你，永远对你有恩典和怜悯？所以仔细想想，这个四十天的时间承载着生命的秘诀，而摩西的秘诀，他永恒的，也是他永恒得胜的秘诀。实在我们可以说这四十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如何处理危机，拒绝和失败将决定你最终会取得多大的成功。可以说成功其实源于失败，有些人在失败时会士气低落和崩溃，其他人则允许失败教育他们并激励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建立更深的毅力，使他们有能力在未来取得成功。所以这一些人认为有一些人认为哀坡月是最悲伤的月份，但是有一些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盼望和安慰的月份。实际上以色列人也是在这个月选择前进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虽然本月是低点的月份，它同时是高点的月份，也就是在哀坡月的15号我们可以预备前进。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虽然好像离哀坡月还有2周，但是呢，在这一段40天很艰难的日期，或者是说在这个狭窄之地的21天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因着过去历史的提醒，让我们靠主得胜，让我们专注在神的应许当中，好叫我们在这个月份能够全然的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机会之门，带领我们进入在新季节他要我们进去的应许之地，让我们得地为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辖坝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以至于我们不会被环境所困住，乃是因着在前面为我们摆设的标杆，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继续的选择前进。 Amen。